12月10日星期五，美國駐中國大使館臨時代辦發表聲明，批評中國在人權方面的種種劣行，稱美國有責任促進問責中國對人權的踐踏。同一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聲明說，推動對人權的尊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中心所在。他並譴責包括種族屠殺、系統種族歧視、侵蝕言論自由等種種侵害人權的行為。人權日前夕，美國對華援助協會創始人傅希秋牧師在美國首都華盛頓主辦了人權特別研討會暨林超自由獎頒獎儀式。傅希秋對美國之音說，兩位獲獎人分別是被失蹤四年的高志勝律師，以及因為曝光武漢疫情遭非法拘禁判刑的張展。張展因為絕食目前已經胡佛行走，整個中國的人權都處在文革以來最惡化的時期。2020年2月武漢因為新冠病毒爆發而封城期間，張展從上海趕到其他人被知唯恐不及的武漢，為了了解和傳播真相。改變中國網站創辦人曹雅學說，張展獨自走在武漢空蕩蕩的街頭，他到過武漢病毒研究所的造訪了火葬場、墓地還有拘留所，他和店主、清潔工和農民工交談。曹雅學說，他批評當局實施不人道和暴虐的封鎖，以及強制性的健康證，他將人民和政府之間的關係描述為掩蓋真相和使用強制力。他在武漢的經歷更加鞏固了他對言論自由和政府透明的理念。張展追求真相和分享真相，被政府定義為尋釁滋事，並因此罪名獲刑四年。他被逐步定期和關押所引發的國際人權關注，以及對中國政府的扣病與日俱增。高志勝太太耿和女士對美國之音說，高志勝的遭遇已經延續了10多年，而他個人的悲劇甚至已經無法覆蓋當局人權侵害更加廣泛的內涵。耿和說，當局每個月要去國內的家人到當地派出所簽字，一是想知道他們是否出了門，防止他們外出找高志勝；第二就是拿出他和他的子女都是通緝犯在在逃的文件，提醒他們說，他想聯繫家人的時候，馬上就會想起他們因此可能受到的迫害的場景和無奈。耿和又說，他13、14年前帶著兩個未成年的子女遠走美國之後，當局隨即收走了他父母和姊妹以及姊妹家人的身份證，他們因此出不了院門。他姐夫得了重病，每次都需要向派出所借用身份證開處方藥。當局威脅說，如果你們再接到這些通緝犯的電話，就不給你身份證。姐夫受盡屈辱而不堪，在2015年跳樓自殺。高志勝的姐姐一到過年就恐懼，擔心打電話給他的話，因為家人一跟他聯繫上受迫害就會更加厲害，更厲害過他自己。當局的不斷施壓、騷擾和威脅，導致他深陷恐懼，最終在抑鬱之中在2020年5月投河自盡。李愛傑女士是維權人士張海濤的太太，目前帶著6歲的兒子定居美國。她說，她的兒子從來都未見過她的父親。她對美國之音這樣說，李愛傑說，張海濤啱啱被捉入監獄的2017年，他哋仲俾佢哋見過2次面。2018年迫於國際壓力，亦都俾佢見過1次面。後嚟到咗而家3年7個多月，佢哋再亦都冇見過佢，唔知道佢係生亦或係死。2016年1月15日，張海濤被烏魯木齊中院以煽動顛覆國家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以為境外提供情報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兩罪合並執行19年。李愛傑說，張海濤因為長期生活在新疆，看到少數民族遭受的迫害，講了公道話，譴責政府的民族壓迫政策，這樣就是政府講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他拍了烏魯木齊街頭13張照片發給境外媒體，被說成是窃探情报罪。这种大白日誰可以看到的街景，怎样就成为情报呢？他只不过是为少数民族发声，揭露了黑暗面。他认为中共可以虐待少数民族，就可以虐待全中国的人。 中國民主黨洛杉磯委員會主席陳維明對佢之音話：中國嘅民主同自由空間越嚟越少，唔相信係八十年代唔敢想象嘅，冇任何講話嘅空間，講咗唔該講嘅話就係罪名。12月4日，38歲嘅山東枣莊居民李玉女士要求理髮師為佢削平秀髮，抗議中共對佢同佢嘅兒子嘅人權嘅侵害。李玉對美國之音話：11月2日，佢發咗幾條推文呼籲救救張展。當晚9點之後，枣莊地方政府派人捉走咗佢，仲搶咗佢嘅手機同錢包，將佢關入所謂疫情隔離點，就係枣莊市永安鄉政府疫情隔離點，一關就係14日，裏面只有佢一個人。在這種環境之下，他們想捉他隨時都是可以的，就好像一個黑社會，你的人身安全完全並沒有任何的保障。2014年6月李玉帶著1歲的兒子在北京，他在孔明燈上寫著紀念六四，想以此紀念六四25周年，孔明燈還未放出去，李玉就被北京市公安局網絡大隊捉捕，之後由山東枣莊的地方政府關押。李玉對美國之音說，當時他的兒子正是吃奶的，看管他的永安鄉行政執法隊副大隊長硬生生地從他的懷抱裡面搶走了他的兒子，之後他被捉入了看守所，他的兒子再亦都沒有返回到他的身邊。之後李玉兩次被以尋人滋事罪判刑，兩次坐監，今年8月4日剛剛出獄。當年李玉的兒子被政府人員直接送到了當地收養殘疾兒童的福利院枣莊福利院，直到而家7年半過去，佢個仔仲喺該福利院，當地政府拒絕辦手續歸還佢個仔。李玉話：佢第一次坐監4年出嚟之後，再見到佢個仔，佢已經5歲啦。睇到佢咁恐懼嘅樣，佢目前特別焦慮，真感到冇辦法，希望歐美國家嘅人士能夠將佢個仔領養走。六四天網義工兼公民記者王晶在美國對華援助協會營救之下，在1年前來到美國。王晶對美國之音說，在中共眼裏面，他最大惡極，中國目前沒有人敢公開跟他聯繫，就算在微信裏面也不敢跟他說話，他發一個圖片他們都不敢回應。親戚跟他聯繫說，警察知道他已經去到了美國，要他們不要跟他聯繫，否則要承擔反華責任。親戚都不敢接聽他的電話，甚至將他拉黑了，他打不通他們的電話了。2014年12月10日人權日，王晶在中央電視台附近拍攝抗議者照片被拘留。2016年他的居住地吉林市一家法院以尋人滋事罪判處他有期徒刑4年10個月。尋人滋事罪1997年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記者、律師、活動人士、維權人士和公開批評政府和領導人者經常獲得的罪名。美國第32任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夫人埃莉諾·羅斯福曾經說過，普世的人權究竟是從哪個地方開始的呢？它源於微不足道，離得你近就是咫尺的地方，那麼近那麼小，世界上並沒有一張地圖找到它。但是一些年輕的中國人正是試圖從地圖上面尋找人權。這張地圖從南美洲的厄瓜多爾開始，向北步行穿過哥倫比亞、巴拿馬、哥斯達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和墨西哥，最後抵達美墨邊境的北上線路，全程大約5000公里。來自浙江的羅先生今年35歲，有自己的生意，他帶著太太和4歲的兒子經由這條道路，花了3個月，在12月8日落腳美國。他對美國之音說，他是耶和華見證人，他們的教會被中國政府宣布為邪教，有教友被判刑，教堂裡面要掛那些政治的圖像，就是教會要建立在愛國愛黨的前提之下，控制思想，很多信息國內看不到，只能夠去外國看。關於宗教打壓之類的事，他經常翻牆啟油管之類的，懂得言論自由的意義，他並不想令到自己還有他的後代都這樣的生活，所以就想出辦法來了這裡。羅先生2年前離開中國，經由斐濟、迪拜飛到厄瓜多爾之後，基本以步行為主，順著這條人權之路北上到達目的地。 他說曾經向美國駐上海領館申請過簽證，但是並沒有獲得批准。疫情開始之後，他感到恐怕會閉關鎖國，之後要出來估計不容易了。筆名飛揚的電商37歲來自河南，他在攜太太同6歲以及4歲的兩個兒子走過同一條路線之後，12月初從墨西哥抵達美國。飛揚一家亦都在2019年離開中國，輾轉經由非洲到達厄瓜多爾，之後開始跟隨南美移民大部隊徒步翻越原始叢林，走過峭壁進入墨西哥南部邊境。此後他在當地買了一部旅式踏板摩托車，載住一家大小開了11日，在野地行駛2400公里之後達到目的地。飛揚對美國之音說，疫情原因美國簽證並沒有開放，就通過這種方式，因為他在國內一直在做電商，接觸外面的消息比較多。最大的觸動還是剛剛大學畢業的時候，有同學從網上找到了六四的錄像，大家看了之後難以置信，顛覆了認知。2019年春節前本想從南方返回老家過節，有兩個老同學怎樣都聯繫不上，多方打聽才聽說他們被捉了去，原因是在網上發表了批評政府的言論，於是他們就顧不上返家過年，帶著子女開始了後來的探險之路。主要是兩個仔女的成長需要上學，他並不希望他的子女接受洗腦教育。筆名 KK 的後生仔是單人客，30歲的他在12月7日到達目的地美國，他今年8月離開中國之後輾轉飛到荷蘭，然後轉飛厄瓜多爾，走上同一條步行線路。 KK 自稱來自中國北方18線地區，他對美國之音說，他在國內從事大型活動的策劃工作，在深圳從業過，亦都曾經在海外短期工作。他說2017年之前他的微信就被封過，不過公安並沒有找上門。2017年年底家鄉的公安通過村長找到他的父親，說他反政府，散發一些不當的言論，此後他們就開始全程監控他，每當他購買機票或者高鐵票，公安就會立刻打電話質問他要去哪個地方，要做些什麼事。 KK 又發現原來篤信基督教的90多歲的高齡的祖母，家中的宗教畫像和物品都不見了，牆上面取而代之掛了偉大領袖的畫像，生活在農村老家的父親屋企亦都是一樣，牆上面掛起了偉大領袖的畫像，村裏面還給每家發了一套偉大領袖的治國理政的著作，而他的家人目前還不知道他已經到了西方。對於這幾位年輕中產來說，跟羅斯福夫人說的正好相反，人權離家好遠而且好大，需要在地圖上面才能夠找得到。據說更多類似的中國人正是湧向這條道路。以上是美國之音宇宙的報導。